弟兄们，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训练。你可以看见这次训练的主题是建造教会的侍奉，建造教会的侍奉。我们都需要得成全来侍奉神。所有的使徒们，我们都是门徒，都是学习者，需要受他的成全。我们需要更多在这次训练中受成全来侍奉他，是照着内在的，并且照着他的渴望得他成全。在第一篇信息的纲要，我们来读篇题就能够看见我们要讲什么。你翻到纲要的第一页第一篇，这是最长的篇题，这是非常的美妙。我们能看见借着认识这世代，领悟基督完成他经纶的路，看见世界局势做他行动的指标，以及传播主恢复的真理，为着他的回来而侍奉神。然后在第二个段，我们能看要看见带着意象照着启示在身体中侍奉，为着建造神的家，这是第二篇。然后目录在这里，第三篇在神儿子的福音上，在我们的灵里侍奉神，在神儿子的福音上。然后第四篇说到出于神的侍奉，第五篇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篇，侍奉主者的人格。然后第六篇，我想这里有新的亮光，说到侍奉的根据，祭坛的火。然后第七篇是说到照着神的心和旨意祷告而侍奉神。第八篇说到供应生命的侍奉，供应生命的侍奉。弟兄们，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篇。弟兄们，我觉得我们都要有祷告的灵，全整个时间我们都需要征战好释放主的话。我们需要看见这篇信息的负担要能够注入到我们里面，成我们能够看见听见主的话的人，来进入他当前的负担。这篇的篇题是借着讲到认识，讲到侍奉神。如果我要再重写这个篇题，我会再多加几项，请听。是以更新的方式，我会加上以更新的方式，构上时代的方式。我们不需望我们的侍奉老旧臣服死臣，我们侍奉他是要以构上时代的方式。根据罗马七章四节，我们要在灵的新样里侍奉。我们现在都在服侍，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在灵的新样里侍奉，并且以构上时代的方式来侍奉。然后这里有四项，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以构上时代的方式侍奉。这四项就是这篇信息的四个大点。首先是借着认识这世代来侍奉神，这是第一大点，认识这世代。然后借着领悟基督完成他经纶的路而侍奉神，这是第二大点。然后我们借着看见世界局势做他行动的指标来侍奉神，这是第三大点。最后第四大点是借着传播主恢复的真理，为着他的回来而侍奉神，为着他的回来。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我们必须是认识这世代的人，这世代特指今天基督教的世道。当我们说认识这世道，我们的观念并不是说认识一种与这个不同的这个世代，但是这里的负担是我们要认识今天基督教的世代。如果我们要侍奉神，要以构上时代的方式侍奉，我们就必须 认识今天基督教的世代，特指今天基督教的世代，尤其是相较于圣经的启示、神圣的真理以及真正正确的神学而言。第一终点说，今日的神学包括奈西亚信经在内，没有一个充分强调神永远经纶行动中以下有关神的灵五个紧要的点。第一项是没有强调，没有充分强调那时还没有那次生命的灵，还没有那次生命的灵。这是在主恢复中心的亮光，我们需要清楚主在约翰七章三十七节。事实上你看恢复本圣经的纲要，那是主是对那些饥渴的人一个呼求呼吁。今天早上但愿我们都是干渴的人，这是生命向干渴的人的呼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三十九节继续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们会看见当我们来到第五篇，还没有的那灵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还没有。弟兄们，这对我是新亮光。当我做第五篇纲要，陈时弟兄会分享这个点。现在给你们一点第五篇的甜点，前菜。这意思是在耶稣在人性里的那灵还没有，在他复活前那灵还没有耶稣的人性，在他的复活里他的人性被带到神性里，他的人性被带到那灵里。现在那灵就是耶稣的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所以那次生命的灵还没有，那就是带着耶稣人性的灵还没有。这给我们看见带着耶稣人性的灵是可喝的，你可以喝耶稣的灵，你可以永留耶稣的灵，借着喝那灵，那是还没有的那灵。当然我们知道那灵已在这里，他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现在有了。我们出版这个小册子就是耶稣的灵第五篇的信息，这一篇信息的篇题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我们出版这本小册子是因为李弟兄有得到这一本穆安德烈所写的书，他读了第五篇。我还记得他要我读第五篇那一章里面的一段话，我读完这段，李弟兄，我注意到李弟兄在那里画了许多的线，所以我们再把这篇重新刊印。我问李弟兄，我可不可以保留你画线的那一些段？李弟兄说好，请你保留那些画线的段落，你读你会就看到李弟兄画的线。所以当你买到这本书你读的时候，请你记住这是李弟兄所强调的。第二小点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我们知道关于这一节圣经说到基督的两个成了，第一个是在约翰一章十四节化成了肉体，然后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 是赐永远生命咒恶的灵，他一直赐咒恶生命给我们。因为教会的堕落，我们要看见这事，赐生命的灵就成为七倍加强的灵，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来应付教会堕落的需要。在主的恢复里特别说到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然后第三小点说，那由涂抹的膏油所表征的复合之灵，这是特别在主的恢复里，弟兄们，我们需要说这些真理，讲说这些真理。我们谁有这些真理？我们有这些真理，我们必须被这些真理构成，必须讲说这些真理。当然，在则膏油涂抹膏油所表征的复合之灵，有表征基督之死的末药，有香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和功效，有菖蒲，有桂，有香菖蒲表征基督死的甜美宝贵，有桂皮表征基督复活驱除的能力。桂皮古时被用来驱除虫蛇，所以这一切，这个会场充满了桂皮，所有的虫都从这个会场中被赶出去了，所有邪恶的虫都被赶出这个会场。这里有四种香料被橄榄油所香调，这里表征神的灵。我喜欢这节经节所说，这是按照调制香品者之法调成复合的香品，做成圣膏油。三一神是谁？三一神是调制香品者，借着他的经过过程，他就复合，将这些成分复合到他里面，成为包罗万有复合赐生命的灵。他是照着乔治商品者之法所做的，这就是他的过程，他的过程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复合。第四小点说，在罗马八章二节九至十一节，生命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基督自己以及内住的灵，都是指赐生命的复合之灵。八章二节说到生命之灵，八章九节说到神的灵，然后有基督的灵，然后说到基督在你里面，然后十一节就说到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弟兄们，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无论我们感觉如何，复合的三一神的灵都住在我们里面。然后这里说他那叫耶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让这灵在我们里面内住，赐生命，咒恶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然后第五，有七灵，七倍加强的灵，启示录一章四节，这里看见有七灵，就是在神圣三一的第二者。我们要把这节写下来，如果你觉得要深入研读三章一节、四章五节和五章四节，你要写下来。所以有一章四节、三章一节、四章五节和五章四节，你就能够充五章六节，所以你就能够充分研读七灵，这是七倍加强的灵，来对抗教会的堕落。借着七倍加强的灵，就能产生得胜者。我们都需要得加强，被七倍之灵所加强，被产生成为得胜的心腹。所以这是五个要点，在今天的基督教中没有充分强调的点，我们需要强调这五个点。 我们需要宣扬这五个点的真理直到全地。第二终点，信徒因着不完全且不合乎圣经的神学而受阻，看不见神中心的启示，并且由于他们错失、忽略并反对以上关于神的灵五个紧要的点，而达不到神完整的永远经纶。第三终点说，今天主的恢复就是恢复神永远经纶行动中这些有关神的灵紧要的点。弟兄们，第四终点很重要的话，详细说到主的恢复与神中心的启示，用一句话来表明。这非常值得你们记住。李弟兄说，这就是神中心的启示。李弟兄也说，这就是主的恢复。所以你必须要说什么是主的恢复，用一句话来说明。在聚会中他问我，你怎么用一句话说明主的恢复，我答不出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就说了，所以就是这句话非常宝贵，主的恢复与神中心的启示。弟兄们，这是个钻石，神中心的启示乃是神成了肉体，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此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我要建造召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然后这就是基督在他成肉体、总夸与加强这三个时期中丰满的指示。所以这句话包括了基督三个时期中丰满的指示，基督丰满的执事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内容，是神永远经纶的内容。当李弟兄讲到神在全世界训练加上基督丰满执事三个时期这个课，他要我们上这堂课，因为他得着这样的亮光，说到神基督的成肉体、总夸与加强，他就有了这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主的恢复将如何有赖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启示、这样的教训，所以我们都需要非常的谨慎来面对这样的正确的面对对待这个教训。这是关于神永远的经纶的内容，这是基督在他三个时期中丰满的指示。弟兄们，我们也需要做这三个时期的功，就是说到他的成肉体、总夸以及加强这个时期，就是加强之灵的指示，就是七倍加强之灵的时期。他成肉体时期的工作产生了蒙救赎的人，他总夸时期的工作产生众召会，而他加强时期中的执事产生得胜者。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这三个时期中，我们需要在主的恢复里就使人得救赎，也需要更多的召会使我们能产生基督得胜的心腹，从众召会中产生出来。第五终点说，关于主当前的恢复，我们都该跟上时代，不因着我们老旧的神学或是我们对于恢复的老旧领会而受阻。弟兄们，我罗马书七章六节，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要在灵的新样里来侍奉神，我们都需要跟上时代，不能因着我们老旧的神学和对主的恢复老旧的领会而受阻。然后第二大点，这是这篇信息另一个主要的点，在撒迦利亚书启示，在神圣历史中完成神经轮的路乃是借着基督。我们如何在神圣历史中完成神的经轮，乃是借着基督这七倍加强的灵在我们灵里，而教会的建造 要借着基督这七倍加强之恩典的灵，作为恩典的顶石而得以完成。我们再一同宣读这句话，撒迦利亚书启示，在神圣历史中完成神经纶的路，乃是借着基督这七倍加强的灵在我们灵里。而教会的建造要借着基督这七倍加强之恩典的灵，作为恩典的顶石而得以完成。我们知道在撒迦利亚四章六节，主告诉撒迦利亚说，这是说到殿的建造，也就是预表教会的建造，不是依靠权势，不是依靠能力，乃是依靠我的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这里说，大山那、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那块顶石，必大声欢呼说，愿恩典恩典归于这石。顶石就是基督，这顶石是恩典的顶石，顶石就是对神的享受，是对神的享受，意思是神的建造是被基督所建造，借着享受三一神，对基督享受顶尖的享受来建造的。现在在四章，撒迦利亚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这里有橄榄枝，两根橄榄枝的图画，这里有金灯台的图画。有话对撒迦利亚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犹的儿子站在全地之主的旁边。我不是要告诉你关于这两个犹的儿子的道理，而是要强调我们都要做犹的儿子，我们都要成为新鲜之油的儿子，每天我们都需要买新鲜的油，我们都需要成为买油的弟兄，天天借着灵，天天得着灵，并且分赐那灵，分赐到金灯台里，分赐到金灯台里。在撒迦利亚三章九节，这里说到我在约书亚面前所安置的石头，在一国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那地的罪孽。所以那石头是在十字架上被雕刻，在十字架上被切割，一日之间以色列地的罪孽就被除掉。弟兄们，所有的罪孽都在一日之间除掉了。在这个石头上有七眼，如果你读启示录五章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羔羊有七眼，所以我们的羔羊法里的救赎者，他有神的灵作为羔羊的七眼，然后石头为着建造也有七眼。七眼就是为着我们生计的救恩，这七倍加强的也是为着我们的救恩，所以他是我们法理的救赎者，现在也生计的救赎我们，用他七倍加强的灵救赎我们，以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都喜欢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这是我们如何完成神经纶的路。耶和华论以色列之话语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赞美主，为着人的灵。你是不是很喜乐你有灵呢？你是不是很喜乐你能操练你的灵？我告诉你，当你操练你的灵，一切都在里面。我们操练我们的灵，一切都新了。所以借着我们的灵，我们接触神，借着我们的灵，我们得着神，借着灵，我们敬拜神，借着灵，我们活神， 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完成神的定旨，为着神。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我们与神是一。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我们经历神，并且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我们享受神，我们接触神，我们接受神，我们敬拜神，我们活神，我们为着神完成他的定旨，我们与神是一，经历神，并且我们享受神，这一切都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然后十二章十节，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必将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是恩典和恳求的灵。弟兄们，即使在这个时代，我们都需要被恩典的灵所充满，被恩典和恳求的灵充满。灵是恩典的灵，恩典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所以我们都需要被恩典的灵充满。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享受，我们要也要被恳求的灵充满。恳求是为我们自己，为召会，为着基督的身体得建造，作为预备好的心腹而祷告。启示录四章五节这里说到，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的，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他七灵被差遣来执行神的行政。然后这里有羔羊的七眼，七羔羊七眼主要的功用是要将羔羊的一切注入我们里面。当羔羊看我们，我们要让他看我们，使他能够将他的一切注入我们里面。第一终点说，在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中心点乃是基督的两次来临，为着耶稣的见证，神的建造。如果你读撒加利亚，就能够看见基督的两次来。我不会读这所有的经节，但这一切经节给我们看见基督两次的来。只读撒加利亚十一章七到十三节，这里说到他牧养这将宰的羊群，他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恩惠，一根我称为连锁。这就是主牧养了群羊，他是恩惠，他以恩惠就是对神的享受牧养我们，然后他以连锁也就是基督身体的义来牧养我们，这是用恩惠和连锁来牧养我们。然后这里说，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这三个牧人他们没有，他们是祭司、长老、经学家，他们没有牧养神的子民，他们没有用恩惠和连锁来牧养神的子民。我喜欢这个点，恩惠和连锁。然后第二终点，这里说到我们必须看见巴比伦是以买卖或商业的邪恶为特征，牵涉到贪婪、诡诈和贪财。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该贪财，我们的基督徒工作不该是赚钱的行业。撒加利亚五章五到十一节，也许刚要随后才会提到，我现在就先讲。这是依法器皿的意象，这是依法器皿的意象。这凉器是为衡量一般来做生意用的。当那圆签从器皿上被举起时，其中有个妇人，主称那妇人为罪恶。所以在做生意和商业当中有邪恶，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事。但最终主所做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归回时，他们仍然 巴比伦是预表着商业的邪恶，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撒加利亚五章五至十一节给我们看见，他要把这依法器皿送回他原先所属的巴比伦。我非常喜欢他要把它送回他所属的巴比伦去。现在提后这里说到，这里有许多爱的人，我们可能会爱自己。提后三章二节，我们可能爱自己，我们可能会成为爱钱，我们也不要成为爱钱财者、自夸者。我们要说不，对于爱钱财说不，对爱自己说不，对爱宴乐说不。我们要像提后三章二节就说，我们要成为爱神者。弟兄们，教会荣耀就是教会不会堕落，就是取决于我们爱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都需要祷告主使我们成为爱神的人。希伯来十三章五节就说到，我们不要做爱钱财者，我们不需要。这里我们不可爱钱财，要以现有的为主。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零后二章十七节，保罗说，我们那里有许，保罗却说，我不会要像那样那些许多人为你混乱神的话。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他极其喜欢为他们花费，他为他们花费一切的财物，他不在意他们是不是爱他。但他说，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那是在召会中，召会要成为一个爱召基督的召会。零后五章十五王下五章十五节，这里有以利沙的事。简单的说这个故事，这乃曼他要给以利沙礼物，但是以利沙不拿，但是基哈西心里说，他跟上乃曼就说了，然后他就得到了一些礼物。当他回去见伊丽莎的时候，基哈西回去见伊丽莎，伊丽莎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他说了谎。王下五章二十五节，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接受银子和衣裳满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麻风必沾附于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希哈西从以利沙面前出去，就换了麻风像雪那样白。所以我们弟兄们都需要留意，不要爱钱财，在我们侍奉神时不要爱钱财，这会使我们得麻风。我们需要得拯救，脱离钱财，在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中脱离钱财。第一小点说，巴比伦所贩卖的货物，头一项是金，末一项是人口，十一人的魂。人口是指为了被雇用而贩卖自己，忽视了神和他们永远定命的人。这是太可怕了，我们都不该为被雇用而贩卖自己。事实上在这个周末，我们不是为了雇用而贩卖自己，我们不要为雇用而贩卖自己，不要成为巴比伦的货物，我们要成为三一神的产业。路加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主说了一个故事，说了一个比喻，有一个富有的人，他说， 我没有更大的地方收藏我的出产怎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麦子和财物。然后对我的魂说，魂啊，他并没有说魂啊你要被否认，他说，他不是说我要否认我的魂，我要失去我的魂，他反而说，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你休息吧，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不宜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那为自己积财对神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弟兄们，何等的宝贵能够对神富足，我们要这样祷告，主使我向你富足。我们说到第二点了，神的主宰必使以色列人在被掳时从巴比伦人所学商业中的罪恶归回巴比伦士拿地。第三终点，这点指出基督是神用以打碎四角的末一个匠人，这四角就是四国及其王，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也由但以理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大人像的四部分，约珥书一章四节蝗虫的四阶段，以及但以理七章三至八节的四个兽所表征，他们都曾伤害并毁灭神的选民。所以我们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就说到人类政权的集大成，从尼布甲尼撒起直到基督再来。所以这大人像有金头，表征巴比伦，有银的胸膛和膀背，表征马代波斯，有铜的腰表征希腊帝国，然后有铁腿表征罗马帝国，然后有半铁半泥的脚，那是罗马帝国的延续，是部分泥部分铁，部分是集权，部分是民主。弟兄们，你可能觉得这是太理论了，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这大人像的脚的部分，要来的是就是基督作为扎人的石头从天而来，扎到这大人像的脚上，使把这个大人像成为糠皮，被风吹散，那大扎人的石头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那大山就是神的国。约珥书一章四节说到蝗虫的四个阶段，舔蝗、毁蝗、群蝗、毁蝗。弟兄们，这可能是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主这样说，他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他要我要将蝗虫所吃的年日补还你们。弟兄们，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觉得我们在浪费时间，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祷告说，主，那些年蝗虫所吃的补还给我们，他会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但以理七章这里有四兽，撒加利亚一章有四角。四匠人是什么？四匠人是有点不同与大人像的四部分，或者蝗虫的四阶段，或者四兽四角不太一样。第一，四个匠人就是神所用的技巧，以毁灭这四国及其王。头三国中的每一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都被紧接而来的国以技巧的方式所取代。所以巴比伦被马代波斯技巧性的取代，马代波斯 是第一个匠人，然后马代波斯被希腊技巧性的取代，所以希腊帝国是第二个匠人，那希腊被罗马技巧性的取代，所以罗马是第三个匠人，然后罗马，哈利路亚，赞美主，是被基督技巧性的取代了，他是末一个匠人，所以这将我们带到第二小点，第四个匠人将是基督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他要在回来时将复兴的罗马帝国扎得粉碎，切实扎碎那作为人类政权集大成的大人像。第三小点说，这扎人的石头乃是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同他的得胜者。弟兄们，我们需要祷告，使我们成为这扎人石头的一部分，就是基督同他的得胜者。这些得胜者是他结束这世代所用的时代凭借。约珥书三章十一节说到，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在那里降临。大能者就是得胜者，他们同耶和华同来，作为扎人的石头，扎碎大人像。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有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了。这是男孩子的原则，我们都要成为那原则的一部分。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弟兄们，这里说到那些得胜者跟随基督这神的话，这里说他的名被称为神的话，然后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然后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用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们，这意思是得胜者跟随神的话，一生跟随神的话，达到三层天，然后再从第三层天上下来，扎碎那大人像，然后团体的基督，基督同他的得胜者的心腹来击败敌基督，并扎碎人类政权的极大城之后，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使全地成为神的国。这国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圣历史终极完成的一步，弟兄们，我们都在神圣的历史里，我们若要留在神圣的历史里，就必须操练我们的灵，必须祷告主使我们成为一个操练灵的人。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说到得胜者，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六节说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五小点说，因此大人像要被神永远的国，就是有神形象使神得荣耀之团体的基督所顶替。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主要的点，世界局势是主在地上行动的指标。弟兄们，我想我们都知道，有这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眼光，我们都该有神圣奥秘的眼光。在欧洲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有许多的移民，有许多的人去传扬福音，这是神圣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 我们需要看见世界局势是主在地上行动的指标。就像在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李弟兄说主对他说现在是前往俄国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没有这样的领会，但是他知道，因为他一直在读世界局势。我们到了俄国，在俄国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相信在欧洲现在所发生的事，圣徒们在那里做的，要使主的恢复能够取得整个欧洲。希望你跟我一样的相信。使徒行传5章31节说，这一位神已将他高举在自己右边做元首做救主，意思就是基督指引世界的局势，他指引世界的局势，使世界局势符合神的选民来得着救恩，他是元首做救主，他使整个世界局势符合神的子民、神的选民来得着救恩，这就是他在欧洲所做的。弟兄们，我们每个人也该做这样的事。他安排一切世界的局势，就是为了让你得救，是不是？他做这做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赦免我，我说过很多次这样的故事，我还要说，有很多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就是叫我们得救。当许多的人看那个时代广场上面，我们如何能看到这个圣经呢？因为神创造了天地，当地空虚浑的月明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这些太空人在这世上太空的时候，让他们来读，是要他们读这一个，他们这些太空人摸到这个月球的石头，请听，有一位太空人，我不是说你到月球上也要这样说，有一位太空人上了月球，就是为了叫他得救，他回头看地球，非常的惊讶，他就把他这一生给了基督。现在，俄国、欧洲现在的情势，有许多的移民的人去，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我们有一位弟兄，分享说，他遇见了70个新人，这70个人都接受了主。在伦敦，那里有一位弟兄说，他遇见了80个新人。这80个人也都接受了主。这是不是很有意义呢？当我们在俄国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有点不同，但是有一位弟兄，他站起来说，要接受主的现在站起来，然后全会众都站起来。那天晚上有700个人，他就问翻译的人说，你刚才翻译的对吗？再说一次，所以他又再说了一次，他们又重新全部都站起来，那是在俄国前所未有的行动。现在在欧洲也有前所未有的行动，我们需要回应，我们都需要回应他，我们需要更多回应他，这会带进主的恢复，传播到欧洲的每个角落。我们来读纲要就会看见，第一终点，今天步法的奥秘，在列国和人类 社会中运行，这不乏要达到高峰，极大成于不乏者敌基督。约一三章四节说到，罪就是不法，罪就是不法，而不法就是拒绝神在人中间的管制。你拒绝神在人中间的管制，就是不法，那就是不法。所以这里有不法的奥秘，弟兄们，想一想这样的情形，不法的奥秘，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为什么人这样做？这就是撒旦的奥秘在进行，木法的奥秘在运行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奥秘，就是金钱的奥秘在运行，就是神正在与人调和。所以不法的奥秘在列国和人类社会中运行，这不法要达到高峰，极大成于不法者敌基督。帖后二章三到十节，保罗说到敌基督的事，他是说到他要坐在神的殿中，然后受人的敬拜，圣殿在敌基督来之前要重建，也就是在大灾难之前要重建，所以那里有人在等着，等着圣殿重建，他们已经预备好，并且等候圣殿重建在合适的时候。但是这不法的奥秘要运，现在要运行，最终这不法者要显露出来。弟兄们，让你们知道，有四篇信息在启示录说到海中出来的兽，这都是说到敌基督。所以李弟兄在启示录生命读经四篇信息讲到敌基督，在这篇信息里他是说到敌基督，他说要记住，当你看见世界局势，你看报纸时要注意，不久之后这样的人会有人起来。然后他说圣经没有让我们无所不知，他会让我们看见敌基督，当他显现时，我们都能认出，很轻易的认出他来。这是不是很有意义呢？弟兄们，这要推动我们成为早期的得胜者。现在一小点，敌基督将是撒旦的权势，撒旦的化身，他将逼迫并毁坏神的子民，敬畏神的犹太人和相信基督的基督徒。想想看，今天不法的运，不法的奥秘在运行，有许多反对犹太人的人，这样的气焰非常的高涨，并且他们逼迫神的选民，这些敬畏神的犹太人相信基督徒被逼迫，这是不法的权势不断的增加，直到那不法的人显露出来。第二小点说，敌基督要使神的殿和神的城毁坏荒凉，他要将真理抛在地上。第三小点说，敌基督将有领悟事情的敏锐洞察力，敏锐洞察力，并将至高神，并将向至高者说顶撞的话。第四小点说，这我们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敌基督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弟兄们，敌基督是撒旦的具体化身，撒旦就是有一个折磨人的方式，使我们不能爱主，使我们不能向他奉献，他要折磨磨光我们对主属灵的领会，我们的奉献，他不是一次做成。如果我把灯一下关掉，你会发现，但是就好像灯光逐渐变暗，你的爱主就会 一天比一天减少， 你在主前的时间越一天比一天少，一天比一天少，下周又更少，最终你就在主面前不太花时间了。然后这就是撒旦折磨人的方式，诡诈的诡计。我们需要在这个周末再把光重新打开，拒绝撒旦折磨人的诡计。第五小点说，在末了的世代，撒旦和敌基督要得着人的魂，做他们活动的凭借。弟兄们，这意思是什么？人的魂被当作货物，即敌基督是属魂的人，他的魂非常强，他完全不理会灵，完全属魂，他要得着人的魂做他们活动的凭借。换句话说，他得着要人运用他的魂而不理他的灵，他要使你的魂很强而灵很弱。像犹大书19章19节所说，这些人是属魂的人，好像没有灵一样。换句话说，他们被魂所支配，他们被魂所控制，他们被魂所操纵，却没有灵。这不是说他们没有了灵了，灵还是他们三部分人的一部分，但那意思是他们没有什么灵的价值，他们不顾他们的灵，他们也不专注于他们灵，不活在他们灵里，所以他们就好像没有灵一样。犹大书20节就继续说，但是亲爱的，亲爱的，你们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等候神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都需要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父的爱中，也我们需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那就是子。所以这里有三一神，直到永远的生命，这里的直到一致，也就是成为我们操练我们的灵，享受三一神，我们就成为与他适宜，与他连结调和并合并，成为永远生命的极大成，也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些都起始于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所以不要以为否认及操练灵是小事，因为撒旦敌基督就是要这属魂的人，就是要在这末了的时代要人的魂。而第二终点说，但以理二章里大人像十个脚趾头所预表的十王，将伏在复兴罗马帝国的末一位该撒敌基督之下。请听弟兄们，这一切都要发生在欧洲，这一切都要发生在欧洲。第一小点说，在敌基督和人类政权的极大成被砸碎发生前，主的恢复必须扩展到欧洲，并在那里扎根。所以主的恢复必须传到欧洲，要在欧洲深深扎根。我们要主的恢复在欧洲深深扎根，毫无疑问有些人要去。如果主没有引导我们去，我们可以摆上奉献，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祷告，可以去，可以奉献。我要这样说，有些人已经，他们就是喜欢新人，我看他们就像灯泡一样在那里照亮，他们已经去到那里，他们实在叫人得激励。你搬到那里就会有一些的难处，所以你必须将自己投身在主收身上，他会成为你的享受。你看到许多人移民到欧洲，这真是七倍加强的作为。 但是他们要留在那里，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需要为着主在欧洲的行动摆上奉献，赞美主，为着主在欧洲的行动。不要让你为着主在欧洲行动的负担减少，要为此祷告，不要让这个祷告被消磨掉。这一切都要在欧洲发生，主的恢复必须扩展到欧洲，并在那里扎根。第二小点，美国、欧洲和远东是当今世界局势的三大影响因素。主的恢复已经在美国和远东生根，但在欧洲仍是一片空洞。我们知道主在欧洲已做了许多，但是相较来说，相较于美国和远东来说，那里仍是一片空洞。我们不希望那里有任何的空洞。第三小点说，在但以理二章大人像之意象的终极应验上，欧洲比任何其他国家和种族都更关键和重要。请听，更关键和重要，比任何其他国家和种族都更关键和重要。如果这个不重要，还有什么更重要呢？比任何其他国家和种族都更关键和重要。扎穗大人像的两脚就是扎穗整个人类的政权。好，现在我们来到第四项，就是这篇纲要的第四项目。说到侍奉神，要以更新的方式侍奉神，是借着主恢复之真理的传布，要预备主的回来，好带进以色列和整个创造的恢复和复兴。第一终点说，紧接基督升天之后，福音、战争、饥荒和死亡这四件事便像四个骑马的骑在四匹马上开始奔跑，一直持续到基督回来。弟兄们，我实在得着激励，福音是领头的，使福音行动领头。在启示录六章，约翰看见一匹白马，那骑在马上的拿着弓，但没有箭，意思就是箭已经射中仇敌的心脏，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去，就是神的福音胜了又胜。所以福音是得胜的，福音是得胜的福音。然后有红马，然后有黑马，还有灰马，表征死亡、福音、战争、饥荒和死亡。圣徒们，你是不是喜欢福音呢？我希望一个大的阿们，阿们。最近在两周前，有四个青年人，最年轻的只有16岁，有两个是20岁，一个是30多岁。我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接受主，我为他们祷告，用英文为他们祷告，有人就帮他们翻译成法文，他们接受了主。我说，现在你们从神而生，我非常的高兴，几乎要跳到天花板上了。现在你们已经从神重生了，你需要受浸，然后他们也都受浸，浸到三一神里面。我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神圣，非常的喜乐，觉得真是不得了。我觉得我们必须传福音。说到受浸，有四节圣经，我们都必须进。马太28章19节说，进入三一神的名里，我们罗马书8章说到 我们说进到基督的身体里，说进到基督里，罗马八章还有罗马十二章。我们进到他们进到水里，就是他们在这个调和的灵里浸受浸了。这我们有知道，我们许多人都有传福音的见证，但是这个对我非常的新鲜。第一小点说，国度福音在整个居人之地的广传、奔跑和竞赛，是在人类历史里神圣历史的核人，是不是很惊人呢？神圣人类历史里神圣历史里的核人，就是国度福音在整个居人之地的广传、奔跑和竞赛。第二小点说，国度的福音就是启示录六章一至二节里第一印的白马所表征的，要在这世代结束以前，就是大灾难以前，传遍整个居人之地，对万民做见证。第二重点说，我们所传的不是部分的福音，乃是全备的福音，包括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的每件事，就是神永远经纶的福音，即神要借着他法理的救赎，并凭着他生机的救恩，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作为纳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在众地方教会中建造他的身体，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做他的心腹、他的妻子，使他得着永远的彰显。然后第三重点说，事实上福音包括所有神圣的真理，整本新约就是福音。新约这福音乃是由旧约所预表，因此我们可以说福音包括乃是包括整本圣经。第四，神在这世代唯一的目的是要使福音广传，好使基督，好使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得以建造，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第五重点说，传扬基督荣耀福音的得胜者，成了骑白马的人。赞美主。第六重点，愿主使我们有负担学习福音神圣的真理，并为着主的恢复，将这些真理传播到各处，以带进他的复兴。这里说到对耶和华的认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要这样的结束，我要读一段给你们听，生命约珥书生命读经英文26-27页。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清楚的看见，首先我们需要关于这个现今的时代清楚的看见，在之前的世代神他是在犹太人中间，并且在各个国中间运行，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然后我们会要看见我们在哪里，我们需要看见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是三一神生机体的一部分。我们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有负担成为大能的得胜者，来对付在哈马吉顿战争中对付敌基督，来带进千年国。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不仅我们需要看见基督身体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基督内在的基督更多得着扩大。我们不在意光光只是一个外在的扩展，我们不只是外面，只要外面的好看的外表，反而我们需要基督在灵里那内在的显大。他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他是这神圣的大能者。最后我们要走得胜的路，我们都要 不要走一般基督徒的路，我们要走得胜的路，做大能者，来与这独一的大能者相配。基督从天而降，他要使我们得成全并成熟，最终成熟的时间会到，我们都要对他都要对付列国，拯救以色列移民，完成与我们一同完成神的经纶，然后就是复兴的时代要被引进，那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为神在基督里之彰显的终极完成。赞美主。弟兄们，我们在一同宣读这篇信息的篇题，借着认识这世代，领悟基督完成他经纶的路，看见世界局势做他行动的指标，以及传播主恢复的真理，为着他的回来而侍奉神。弟兄们，跟身旁的弟兄姊妹祷告，跟身旁的弟兄们祷告几分钟，Bob弟兄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